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各位亲爱的伯父伯母，主里平安。很感恩在感恩的季节与你们一同来分享这个题目，叫暂时比耶稣小一点，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耶稣，耶稣，一直是耶稣。多年前的一个夏天，那时候我刚刚来到新泽西啊，第一次与同学到海边去游泳，那确实是一个非常惊险的一个经历。因为当海上的这个开始涨潮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哈，就是很有这种随流失去的可能。因为海浪总是把人往海的当中一直推过去，所以你想很快的游到对岸，就发现后面的这个所谓的边界哈，就一直是在你后面，所以你游了好半天，好像一直游不回来。现在回想起来，多亏了游泳时候，那个所谓的安全非常清楚的那个边界线，还有岸上的那位救生员哈，所以不至于我那时候就随流失去了。希伯来的作者啊，在书信的第二章的一开始就警戒当时的基督徒不要在信仰上面随流失去。为什么呢？他说是因为他传扬对基督清楚的认识和宝贵的福音。因为在第一章里面，如果大家今天因为没有时间，如果你好好去读的话，作者就讲了耶稣的位格跟他的作为，宣扬他全然的神性。基督到底是谁？在第一章里面，作者就告诉我们，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他的名尊贵要超过所有的天使。那基督又做了些什么呢？基督他是承受万有的，神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并且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并且他洗净人的罪，坐在至高者的宝座。所以在第一章里面，作者就告诉我们，基督他全然的神性。接下来啊，他就告诉我们，在第二章的里面就告诉我们，基督不光光是全然的神，而且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这个完全的人跟我们是有相当的关系。教会在漫长的历史当中，面临着人的诡计，面临着各样异教之风。所以这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所以对基督的一个清楚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凡事长进，要连于基督。在这个世代，我们要站立的稳。所以特别在这个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基督的里面拯救我们，祈求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透过经上的话来认识这位降世为人的耶稣，明白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使我们在这个世代不要随流失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章宣告了耶稣的超然的神性以后，第二章他就开始跟我们讲耶稣全然的人性。在第五节的一开始在原文的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介系词叫 gar， 这个 gar 翻成中文就是因为，因为 就表明他跟下面所讲有关于耶稣的神性，是跟与第二章的第三节里面提到的救恩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在看耶稣的人性的时候，其实是在讲跟我们非常切切相关的救恩。在下面的第五到第八节啊，十四节的经文的当中，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到耶稣的人性，与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与我们来联合。我们第一个先要看一下，耶稣在第五节到第九节里面讲到耶稣是人子，我们要借着他得尊贵跟荣耀。第五节的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管辖这个字叫 hupatasso。跟下面第八节里面讲到伏在他们的脚下，多次出现这个字，伏在他们脚下，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伏原来在原文的当中里面是一个字根。那为什么讲到说不给天使管辖呢？其实在第一章的里面第二节他说，在这个末世，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已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了。所以这个作者在第一章里面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了，对吧？就是在这个末世，也就是在将来要来的这个世界里面，神没有交给天使，神已经立耶稣为承受万有的。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要提到天使呢？是不是跟圣诞节天使来报佳音有关系哈？当然也有关系。第一个，我想在这里作者说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因为在第一章的里面已经提到耶稣的名是非常的尊贵，是他要超越天使的。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在当时犹太人的这个观念的当中啊，他们认为神是借着以色列人，神是来管以色列国的。那天使做什么？天使也是要参与上帝的管理所造的被造界。那天使呢，他特别是要管理外邦的世界。如果大家去读先知书但以理书第十章或者十二章的里面，就会提到说天使这个弥迦勒，他是来管理外邦的啊，比如说像当时的巴比伦、波斯啊、希腊都是属于外邦，那个天使要管那些。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第五节这个地方，他说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是作者因为要用这个话哈来引用啊来。这个引到下面他要讲的话，他要下面借着诗篇第八篇来告诉我们，耶稣是人子，他是末后的亚当，他跟第一个亚当有迥然不一样的差别，而且上帝已经将将来的世界都交在基督的手里面。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把第六节跟第八节的前面一部分我们再来读一次，可以吗？好，如果可以的话请。好，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诗人用说没有交在天使的下面来管辖，对吧？然后他就引用了诗篇第八篇。那当然在古代的时候圣经也没有 逗点符号，对吧？也没有章节，所以他说是某处证明啊。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是指诗篇的第八篇，大卫的诗。大卫的诗其实是大卫的赞美的诗，大卫赞美神的名是何等的美。当大卫看到神所造的天，指头所造的天与他所橙色的月亮星宿，大卫就从内心的深处发出对上帝的一个赞美。他说，人算什么呢？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呢？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也就是说在神整个创造界的里面，天使是灵界的哈。但是他说，赐给人尊贵荣耀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来管理，叫万物都要伏在他的脚下。大卫这样的一种感动哈，我想也是根据神的启示，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里面，28到27节里面就讲到，人是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之所以有尊贵跟荣耀，是因为人被造的时候，是来彰显上帝的尊贵，来彰显上帝的荣耀。神不光光将他的荣耀，他的尊贵来赏赐给我们，并且他赐福给他们，并且赐给他们管理的权柄，使人能够管理天上的鸟，是吧？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等等。啊，但是诗篇第八篇，就很简洁，到这个地方就好像结束了哈，他就没有继续来讲说，原来这第一个亚当，他还是受了。最后因为受魔鬼的试探，他全然的堕落了。堕落的本性是什么？堕落的本性其实也就是说，直到神原来赐给我们的尊贵跟荣耀，我们人就失去了，我们人就不能来彰显上帝的尊贵，也不能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了。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的23节里面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人怎么办呢？人原来被造好像里面是要有尊贵荣耀，对吧？但是又失去了，那人怎么办？人就在其他的方面了，比如说在金钱，对吧？在地位，或者说在权力，或者是说在学识方面，他们就来在其中寻找他们所要的尊贵，他要么要在这些里面来逃挖他们所要得到的荣耀。所以觉得说，哦，我是哈佛毕业的，一讲他心里面怎么样，油然而生一种荣耀哈。我没有在这边讲哈佛毕业的，对不起，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人很容易，当人失去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尊贵跟荣耀以后，他怎么样？他很喜欢就去别的地方去找了。所以，但是另外一个事实也很显明，人从此以后，神就没有让万物伏在我们的脚下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人他自己，最多的权力，最多的那个，他已经自己伏在罪跟死的权下，对吧？所以有一天总要过去，然后还要等待最后的审判。但希伯来书在第八章刚刚大家读的哈，他说神原来造人是按照这样子来造，给我们尊贵荣耀为冠冕，然后将万物都交在他的手下。接下来他就说，鸡叫万物都服他，没有一样不服他的哈。那请大家注意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哈。他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那是什么意思？ 那第一个意思也是很明显，我刚刚给大家解释了哈，人已经失去了神的荣耀了，现在对不起，没有万物伏在你的脚下，对吧？就连一个蚊子，它也不服你，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这句话里面也给我们一种希望哈，它的意思就是说，将来还是有机会，有一天可以让万物伏在他的脚下。 所以现在大家很快静下来想一下，人堕落失去荣耀了，将来他还要重新神让他让万物伏在他脚下，当中有没有一个永远不能逾越的鸿沟？有没有？好像是一个鸿沟，那到底谁来填补呢？就像一辆。 多处有毛病，有一天终于会死在路上的旧车，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崭新的，需要一个彻底修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从一个病毒都不服的这样的一个罪人，变成有一天万物都要服在他脚下的新人，要通过。 上帝一个彻底的拯救，为此缘故，耶稣他就来了。所以第九节他就开始跟我们讲诗篇第八篇，不光光是大卫的诗篇、赞美的诗篇，诗篇的第八篇他要指向基督的来到。所以他说：“唯独见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哦，我在上面给大家 color 了一下啊。 就是，稍微highlight一下，原来这个在希伯来文的当中，这个微小一点，这个一点的话叫 miod， 这个 miod 其实有多种翻译，一种是表示上帝在创造界里面好像比他的地位要少一点点，但是这个 miod 也可以翻译成时间上的差别，所以其实是一本里面就把它翻译成暂时了。 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世人，对吧？世人是中文的翻译，但是在原文就是 the being of Adam 啊，就是亚当之子，亚当之子，就是可以翻译成人子。你知道耶稣来到地上，常常说自己是人子，对吧？所以诗篇第八篇不光光是大卫的。 赞美诗篇，它是指向将来那位基督，那位 Ben Adam， 那位人子，他来的时候暂时比天使小一点。为什么要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因为基督来的这边，他先要为我们来受苦，他先要为所有的人缠了死位。 他要进到我们的受苦的里面，他要代替来品尝死的滋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基督徒，当我们因着信、因着受洗的时候，就跟基督联合了，所以今天有很多，我们要恭喜这个受洗的弟兄姊妹啊。 他们因着信受洗，跟基督在痛苦的里面，在死里面来联合了。这是基督一个降卑的过程，是一个暂时的过程。同时，也是因为他说上帝的恩典，他要从死里复活，他头上那个荆棘的冠冕要变成尊贵荣耀的冠冕。 这是他得荣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基督徒也知道，我们因着信，我们因着受洗，跟他的荣耀，跟他的复活来联合。其实荣耀也是一个开始，是要他带领我们，走一条荣耀的道路，最后要进到他的荣耀的里面。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哈。 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还是觉得自己啊像一个多处有毛病的破车，啊，失去了尊贵跟荣耀，啊，请你不要在其他地方来寻找尊贵与荣耀。你要知道，耶稣已经为你破碎，耶稣要将你变成一个崭新的新车。你要在基督的里面来得着尊贵跟荣耀。所以愿这个圣诞节成为你开始经历啊荣耀与尊贵的一个开始。哦，最近我在教会周三的祷告会啊，听到弟兄姊妹很多的见证。他们跟我们都一样，都是非常平凡的人，甚至有人在生活上面也有一些软弱啊，也有一些艰难的地方。但是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他们每一次提到耶稣，见证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啊，并且他们也愿意哈、啊、来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面。来服侍耶稣，哎，我就发现他们的脸上就发出了那种啊，非常满足的、非常喜乐的这种笑容。我猜想啊，这就是耶稣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赐给他们尊贵，然后赐给他们荣耀。所以他们的神的尊贵跟荣耀，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哎，借着他们的服侍。就流露出来了。好，下面我们就要看第二点，就讲到耶稣啊是我们的弟兄，我们要借着他进到荣耀的里面。第十节啊，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啊，他说：“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请大家你们听懂了没有？这是一句很长的话哦，很长的话，所以一下子读过去很难把它读懂。啊，但是这句话里面包含很多的信息在里面。啊，我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万物所属、万物为本。万物所属，万物为本。原来在希腊文化的里面，一讲到这个，别人就知道你在讲神。好，为什么呢？因为希腊文讲的非常简洁哈。所属是中文的翻译哈。所属如果把它简单的看，就是讲到是它的原因。好，希腊文就用一个介词来表达哈。他说 ，by for whom 啊，英文是 for whom， 是为了他。啊，所有的万物来，存在的。然后，还有一个万物所本是什么意思？是通过它，就是所有的东西是通过它被造的。所以这个常常在希腊的文化里面，一讲这个，别人就知道你在讲神啊。那我们要回来，我们看这句话，这句话到底，很简单的来看，到底跟我们讲什么呢？其实作者跟我们就讲了一件事，就是有一个事情是合宜的。什么是合宜的事？他就是说，这位是万物所本、万物所属的这位神，对吧？其实也就是讲耶稣了。他说，这位神呢，曾因为受苦得以完全。他说这样的事情是合宜的。那我们现在就问了。为什么神受苦得以完全啊？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是合宜的呢？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进到教会，我们第一个就听到福音，对吧？我们觉得说耶稣是人，每次过圣诞节是正常的呀，都是对的，对吧？但是在原来希腊的文化的里面，在外邦的信仰的当中，如果神变成人的样式，又在人间为人来受苦，这件事情是想不通的，这件事情是不合宜的，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 所以当时就会有一些诺斯底主义啊，在教会初期的时候，诺斯底主义的异端，哎，就是否认了耶稣真实的人性。哎，同时你们也会看到，在犹太人的信仰的当中啊，虽然他们相信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神，对不对？但是你看福音书的时候，也会发现说，他们也不相信说神怎么可能变成人，而且来为我们来受苦。因为大祭司当他听到耶稣说，他问他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啊？耶稣说是，你还要将来看到他从天上怎么样，向着天上的云来临啊。所以大祭司说，他讲了健忘的话，我们还需要什么证据？他是该死的。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就说他明明是人嘛，怎么把自己当作神呢？一神跟人怎么有什么关系？人神是不可能变成人来到地上为人受苦的。但是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福音的宝贵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就是耶稣他是完全的神，同时他又是完全的人。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先来受苦，受苦的完全显明了他是无罪的，显明了他是完全的祭物，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所以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何以的，表明上帝拯救完全的一个计划，这样的一种合宜也是有目的的。是什么目的呢？上帝做这个事情什么目的呢？他是要使他作为元帅，要领天父很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大家如果看这句话，要领许多的儿子，这个领这个动词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分词，分词在希腊文当中有很多的用法。有一种用法就是代表一个目标，上帝说这样是可以的，有什么目标没有？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带领天父上帝的很多他要拣选的儿女们要进到荣耀的里面。那为什么耶稣是元帅呢？他为什么可以带我们进到这个荣耀的里面呢？十一节接下来他就再一次跟我们讲原因了。十一节他说，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这句话又很有讲法了。那这个意思到底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神过来为我们受苦，对吧？耶稣最后的目的要带我们进到荣耀的里面，因为一个原因了，就是这些啊，就是使人成圣，对吧？使人成圣就是指耶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指我们。他说都是因为同样一，这个一啊，其实就是代表神了，都是出于这位神啊，都是出于这位神那永恒的旨意，都是出于神他极爱世人的缘故。所以为此神在基督里面就因为我们的信就赐给我们尊贵荣耀，对吧？不光光是那一天当你接受耶稣受洗的时候他赐给你的，而且他要带领你走一条荣耀的道路。他受苦是得完全，是显明他是完全的。那请问我们在走的过程里面会不会避免受苦？我们有的时候也避免不了。但是我们在受苦的里面，我们要记得我们最后的目的是要进到上帝的荣耀的里面。我们在受苦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成熟了。所以接下来十一节的后半部分，他说所以他就下个结论了，所以他耶稣称我们为弟兄就不以为耻。上帝不以为耻啊， 上帝叫你是我的弟兄，不以为耻啊！这表明他一个无比的大爱。你想想，我们人是污秽的，我们是肮脏的，我们是贫穷的。他说他也要变成你的样子。请问你如果有两个兄弟，一个我富丽堂皇，对不对？一个穷困潦倒，请问你是怎么样处理？你是常常巴结那个富丽堂皇的呢？哎，然后跟那个穷困潦倒没什么关系呢？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一般的人性都这样，人向高处走，对不对？水向低处流。但是耶稣他没有觉得我们是他这样称我们为弟兄，他不以为耻。同时哈，不光光表示他那完全的，而且他也是显明他神圣的一个期盼，他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脱离卑贱，然后让我们成圣，跟他走一条荣耀的道路。接下来作者就用诗篇的22篇的第22节跟以赛亚书第8章的17到18节跟我们讲，耶稣成为我们的弟兄，第一个是因为旧约里面已经讲到了，第二个他要跟我们讲的，就是因为在诗篇22篇跟以赛亚第8章的里面，都是诗人跟先知在受逼迫的里面，他们向上帝的祷告。所以我们要记得，耶稣称我们是弟兄，不是一个血缘上的关系，而是一个人在信仰上面，在一个信心上面，他与我们的人性来联合。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称为彼此为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是因为耶稣先为我们受了苦，他要带我们走一条荣耀的道路，所以我们才可以称彼此为弟兄。我们彼此为弟兄，不是一种血缘上的关系，乃是信心上面的与基督联合以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其实这样也是一种亲情。好，请大家记得，我们在主里的这样的一种亲情是超过血缘上的一种关系，因为我们将来要一同进到上帝的荣耀里面。所以我们若是有欢喜的事，就彼此欢喜；若是有悲伤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一同来悲伤。我也多么渴望我们在主里面真的是成为弟兄，真的有这么非常洁净的一种亲情。我们是在洛哥96年受洗的哈，所以一下子22年就过去了。我一直把这边当做我属灵的家啊。其实大家注意哈，其实我跟你们是非常亲的啊，非常亲的。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不光光耶稣他是人子，我们要借着他的尊贵跟荣耀，耶稣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要借着他成圣，而且要进到荣耀里面去。最后我就跟你们分享第14节到第18节的里面讲到，耶稣是大祭司，他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也就是让我们可以免死胜过试探。关于耶稣怎么样成为大祭司，大祭司怎么做，他的意义在哪里？希伯来的作者用5章到10章的篇幅慢慢来讲。我在这边主要跟你们来强调这边作者提到的第14节里面提到的血肉之体，血肉之体，然后第17节里面谈到的说与弟兄相同。耶稣成为大祭司，你要想到说他跟我们有同样的血肉，他禁食40天他就饿了，他看见拉撒路被埋葬了他就哭了， 他在十字架上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对他门徒说，他说我心里面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在十字架上面说我渴了，是知道他跟我们有同样的人性，虽然他没有犯过罪，他在我们的罪性上面是不一样，我们没犯，但是他是完全的人，他跟我们有同样的人性。他受试炼受苦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基本上要达成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第二个他要释放我们，他要释放我们脱离对死亡的恐惧，他要搭救我们这些在试探当中的人。搭救这里原文是帮助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在受苦你在受试探的时候，你要常常想到耶稣在帮助你。我在这边就我发现其实这不是一个神学了，也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这是要大家常常要去实践的一个信仰在你生活里面的一个彰显。你怎么样处理生命当中突然来到的惊慌跟恐惧。我只是说因为耶稣他跟我们有同样的血肉。我知道基督徒常常喜欢读诗篇，因为诗篇是诗人的祷告，但是我们如果真的知道耶稣怎么样带我们祷告，耶稣怎么在十字架上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其实我们读诗篇也可以把它想成说是基督在带领我来祷告。比如说诗篇二十二篇，诗人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在你受苦的里面，在你突然一个事情你从来没有想到的东西打击过来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这样祷告的，你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不听我哀恨的言语。但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呼喊，所以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是耶稣来带领你祷告，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在这个里面成为你的帮助，所以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不怎么样，你不孤单的。当你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就经历原来你在苦的里面跟耶稣是连在一起的，他懂你。所以当你这样的祷告的时候，虽然你会哭，虽然你会有那个，但是我相信哈，祷告完了，你就会觉得神在你的里面，神在你的旁边，所以你就不惧怕了。诗篇二十二篇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面，他说：“我要将我的名传与我的弟兄，我要在会当中要赞美你。”所以在你最低落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是你的弟兄，他要在会当中，在很多人的当中，要带我们来赞美这位神。所以你要知道说，原来我跟基督的荣耀，跟他的复活是联合的。所以在我最失望的时候，上帝成了我的盼望。所以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也知道是耶稣来带领你来祷告。那最后当然你也不要忘掉，你不是一个人在受苦，这里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他知道你，他也要基督要通过他们的帮助成为你的祝福。所以神学家华福德 B.B. Warfield 在他的那本叫基督的人格跟作为的书里面，他论到基督的爱临到我们，我们一同要胜过苦难，一同要迈向天家。其中有一段我把它大致的中文翻译一下，他怎么说呢，他说基督的爱使我们能够进到他人的期待跟惧怕的当中，他们的渴望跟他们的绝望的里面，它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只顾自己一个人的生命， 而是我们要进到千万个生命的里面。他说如此的爱，将我们自己连接在千万人的生命的当中，他们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意味着他们的经历要成为我们的经历，使我们这些顽固的心灵被神塑造，最后成为合适在永恒天家一起生活的那个境界。他说只是就是这样，他说我们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人的意思也就是蒙神拯救，得着上帝所赐尊贵荣耀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认识圣诞节，就是每年我们要纪念他降生，就是我们要纪念说这位降世为人的基督，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对他的崇拜，我们对他清楚的了解，他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的作为，对我们生命产生的一个效果。他是人子，他给我们尊贵荣耀，他是我们的弟兄，使我们成圣，带领我们要进到他的荣耀里面去。他是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进到我们的恐惧的当中，他要救拔我们，他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在苦难的里面一同来胜过，我们可以在喜乐的当中一同来赞美。好，我们最后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基督的里面如此的爱，如此的来搭救我们。愿你继续带我们在你的教会里面认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至宝。主啊，你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是在一同的当中来建造，在我们的喜乐，在我们的苦难的当中，你一同来建造，使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联合，与他的受苦来联合，与他的受死来联合，也是要与他的荣耀跟复活来联合。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